好，今天我们是看《生命记》第二十五章。这一章记载了一些律例，但是这些律例可以说是非常的琐碎，是关于各种不同的律例，而且这些律例似乎跟前面有一些律例不同的地方。前面有一些摩西的在《生命记》所讲解的律例是把十诫做进一步的讲解跟说明，在生活当中，在生活实际的处境里面，怎么样来应用这个十诫，或者说怎么样按着十诫神所定的这样的一种道德的以及属灵的一个标准来生活。这些律例呢，在第二十五章的这些律例，有一些甚至是跟人类的世界从古以来就有的一些习俗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很难把第二十五章所提出的摩西所给予的这些律例来做一个归类。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三个律例，基本上也许我们可以说都和尊重别人的尊严是有关的。所以我们看关于第一个律例，第一个律例是有关两个人他们彼此之间有争吵有冲突，但是这个两个人呢，他们之间这个争吵跟冲突不是只是普通人和人之间的吵架，这个争吵跟冲突是关于行为上的是非，是对或者是错，这样的一种冲突。也就是说，这个冲突本身，两个人可能在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或者在一些事情上，他们认为什么样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样是不正确的行为。而他们可能在彼此的关系上向彼此做出某种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到底是对是不对，做的人可能坚持他是对的，而接受的人可能坚持这是不对的。所以呢，关于行为上是非的问题有了一个冲突。所以在这个律法的规定上，摩西的所提出的律例的规定上有四个基本的要求。如果两个人之间是有这一种的冲突存在，关于行为上是非的问题有了冲突，大家有不同的一个判定，两个人个人有个人的判定，那么摩西说要把这样的事情带到法官或者说审判官的面前。也就是说，在这种冲突产生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审讯，而不是说自己就来做主执行律法。摩西律法是神所制定的，而神也在他的百姓立约的百姓当中设立了审判官。所以如果在两个人当中有这一种关于行为上是非的问题的冲突产生，必须要去审判官那里，由审判官按照摩西律法来做判决，来判定其中一个人他的行为是正当的，判定另外一个人的行为是有罪的。当然这绝对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发生了这样的一种冲突或者说争吵。所以不是把律法拿在自己的手中由自己做主来执法，这个立约团体整个社会是必须 一个有秩序的一个社会团体，有审判官。审判官我们在前面生命记第一章摩西就已经提出来，审判官审判的权柄是属于神的，因为只有神才拥有审判的权柄，所以在他立约的百姓当中设立审判官，把神自己审判的权柄赋予审判官，由审判官来执行判决。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当审判官做出判决以后，如果审判官判定这个作恶的人应该要受到身体的刑罚，那么要执行这个身体的刑罚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监督。所以这里说，这个恶人如果应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和合本翻成当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也就是说要执行这个身体的刑罚的时候，必须是在审判官的面前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审判官判定这个人是有罪，该受刑罚，但是这里说是该受身体的刑罚，也就是说要受责打。那么审判官要叫他伏在地上，通常就是趴在地上，在审判官的面前来进行这个责打。换句话说，审判官必须要监督这个责打的进行，不可以让责打的人自行去进行这个责打，以至于可能打得太轻，或者打得太重太残酷。我想我们看到很多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受鞭打，那当然这都是一些影片演出耶稣受鞭打的一幕。在罗马人受鞭打，比拉多只是把耶稣交给罗马兵丁，那圣经里面记载罗马兵丁先戏弄耶稣，然后他们鞭打他。所以他们要怎么鞭打随他们，他们可以任意进行这个鞭打。那么当然这个鞭打的人有可能出于怜悯少打一点，打得轻一点，但是这个鞭打的人也有可能觉得这个人既然作恶该罚，打得又重又残酷。所以当审判官判定某人有罪需要接受责打，必须监督这个责打，而这个责打通常是使用棍子来责打。在出埃及记第21章第20节说，人如果用棍子打奴仆或婢女，立时死在他的手下，他必要受刑。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基本上是用棍子来责打。当然我们如果看整个摩西的律法规定，有被判定有罪的人所应当受的刑罚，譬如说谋杀罪，譬如说奸淫罪，譬如说咒骂父母的罪，这一些我们看到就是要接受死刑的这个处罚。但是好像摩西律法没有在非常具体的提出其他刑罚的方法，只是给予一个刑罚的一个基本的公平的原则，那就是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但是并没有具体制定用什么方法来刑罚，除了很严重的谋杀罪、淫乱罪、咒骂父母罪等等是 以死刑。只有在这里提出来是用棍打，也就是接受身体的刑罚，或者说简单说是接受体罚。但是这个责打不仅是需要在法官、审判官的监督之下来进行，第三个要求，这个身体的刑罚必须要有适当的比例。这里和本说按着他的罪造数责打，其实原文在如果你读英文可以看见是按照他的邪恶应该受的责打的数目来施行责打。也就是说这个人他被定为有罪，他的罪这个邪恶的严重性按照他的邪恶该受责打的数目，该应该接受多少下的责打，按照这个应该接受多少下的责打是跟他的邪恶是成比例的。所以换句话说，责打的数目要跟他的邪恶相称，这是第三个要求，这也是一个公平的原则。他的邪恶到什么程度，那么就应当接受多少下的责打。但是第四个要求，身体的刑罚必须要有适当的限度，也就是说要设一个界限。所以这里说只可以打他40下，不可以超过40下。也就是说这个虽然这个人应该接受体罚，而这个体罚本身不但是必须在审判官的监督之下执行，不但必须是跟他的邪恶相称，而且如果真的是很严重，不可以把他打到打死，要设一个限度。那么这里摩西给的是最多不能超过40下。所以我们发现这个规定后来在以色列当中执行的时候，他们把40下降到39下。为什么？是为了防止万一算错了导致超过40下。所以这也表明他们后来在执行这个律例的时候确实是尊重律法的规定。因此在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强调他使徒的身份，因为有很多的假使徒宣称他们是使徒，保罗说我更是，但是保罗提出他是使徒的证据。在第12章，首先在第12章确实他提到他有借着神迹奇事来印证他是使徒的权柄，但是第11章保罗提出的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1下。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在耶稣那个时代，新约的时代，犹太人执行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已经把40下减为39下，为了避免他们算错的时候超过了40下。但是摩西接下来说明为什么责打不可以超过40下的原因，基于2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说他是你的弟兄，也就是说受责打的人乃是属于立约团体的百姓，这个 your brother 在申命记里面所指的是以色列人，因此不可以责打超过40下，因为这个人虽然有罪该受这样的体罚，但他仍然是神立约的百姓，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他说如果你责打超过40下，就是轻贱你的弟兄，所以这个第二个理由是关于人类的尊严，关于人类的尊严。过度的责打对任何人类来说都是一种轻贱和羞辱，也就是说虽然这个人应该为他所做的恶接受这样的一个体罚，但是过度的超过应该有的责罚，过度的体罚乃是对这个人，也就是对任何人类的一个轻贱和羞辱。那么其实这个原则我们今天也没有这种也没有这条法律，那我们怎么来把这个原则应用呢？当然这里讲到对人类的一个尊严的一个尊重，也就是尊重每一个人的尊严。那当然也是讲到一个立约团体百姓之间是弟兄，也就是说也是要尊重彼此之间，是这样的一种都是属神的百姓，这样的一种亲密的一个关系。但是我想对我们很多做父母的来说，我们对孩子应当施行管教，而管教的方法有许多，其中有一个就是必须杖打，也就是说必须执行体罚。我想上个星期母亲节的时候，牧师跟大家使用箴言来讲到关于父母对儿女的管教。在箴言里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有几处的经文是很清楚的指示父母应当对孩子执行杖打。所以在箴言第13:24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箴言第22:15，愚蒙迷住孩子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23，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29:15，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以箴言好像给予的智慧的劝勉是劝勉父母在管教的时候必须要的时候，也就是说有时候确实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我想箴言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劝勉并不是说可以任意使用这个体罚的方式。我们看到摩西律法，神自己制定的这个律法，其中除了死刑的刑法，制定了关于用棍打，也就是这个体罚的一个刑法。我们晓得所有的管教或者刑法目的，在圣经里面神向以色列人向神的百姓施行刑罚，最终的目的都是要令人悔改。也就是说一方面也神的公义必须刑罚作恶的人，然而这个刑罚本身也同时存在神的怜悯， 也就是说，以这样的管教可以来帮助神的百姓悔改，转离他们的罪，转向神。所以我想父母的管教在必须要的时候，这个必须要也就是说不是轻易的，不是任意的，不是经常的，是在有些时候必须以这样的杖打来帮助孩子。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箴言，愚蒙迷住孩子的心，杖打的时候可以使他醒悟过来，这个是为了帮助他悔改。所以箴言说使儿子可以免下阴间，也就是说借着悔改他不至于 最终被定罪。所以确实其实讲到管教的方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连在基督徒当中，很多如果大家去看现在市面上很多管教儿女的书，不是每一本书都赞成以体罚的方式来执行管教。不过我自己真的是觉得说，既然摩西律法也有制定对于某些作恶的人有用体罚的方式执行管教来帮助这样的人悔改，也是为了要执行一个公义的刑罚，所以呢在需要的时候要帮助儿女能够真正脱离这个愚蒙。有时候我们人的悖逆是非常的刚硬，所以基本上我自己讲儿女管教的时候绝对不轻易使用杖打。在什么情况之下呢？通常就是在刚硬的不肯听从父母的教导，也就是说已经用各样的方法来做管教来教导孩子，但是却没有办法使孩子从这种刚硬这种悖逆当中能够醒悟过来，那么这时候可能就需要使用杖打作为管教。所以这不是可以轻易使用，但是在必要的时候。而若真的是使用杖打，也必须按照这里的原则，千万不可以滥用。不能因为说我是父母，我有神赋予的权柄来执行管教，那么或者说在盛怒之下，在很愤怒的情况之下，就过分的来施行责打。同时这个责打也要注意不要伤害到孩子的身体，不要使孩子的身体受到伤害。但是更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正面的管教，是一个正面的来执行管教，帮助孩子可以真正的认识自己的罪而悔改。但是过度的责打，那么滥用这样的责打就会造成负面的后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说，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总要按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惹儿女的气不是说我们执行管教孩子哭，这是惹了他的气，不可以让孩子有任何不能让他哭，不能让他觉得伤心。其实这里说到父亲不可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讲到父母的管教不可以惹儿女的气。这个所谓惹儿女的气所说的乃是不要伤害到孩子的自尊以及孩子的自我形象。换句话说， 过分的滥用责打会伤害孩子的自尊，也会伤害孩子的自我形象。那么这也是对人类的尊严一种轻贱和羞辱。所以我们家的孩子，上次牧师讲过了，他们是被打过的，不过我可以数得出来，我自己都还是记得哪几次我打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犯的错真的是屈指可数，不会超过，绝对不超过五次，这是我自己非常肯定的。但是每一次我执行这个杖打的时候，我一定先花时间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们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杖打的一个处罚。同时我不会只是告诉他们说因为你做错了，我一定跟他们说因为这样是得罪神，所以呢我会先带他们做认罪的祷告，先跟他们一起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但是还是要打，因为呢是为了要帮助他从这种刚硬和悖逆里面能够转离。但是打的时候呢，我自己其实我那时候没有，不是因为想到这个经文，但是我自己确实我是定了打多少次，我不会超过我所定的次数。所以换句话说，真正是为了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愤怒，甚至即使是执行一个公义的刑罚，这个人的罪是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刑罚，也是需要尊重这个人人类的尊严，也是需要存着一个真正的一种怜悯，不可以超过所该打的数目。好，这是我们看到25章的第一个律例。第二个律例呢，也是我们现代社会已经不存在的一个律例。这个律例呢，是为兄弟立嗣，也就是说立后裔，这样的一个律例。在古代的世界呢，为兄弟立后嗣，或者说立这个后裔，这样的一种习俗是非常普及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早在族长的时候，族长时期，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期，早在族长的时期，这样的一种习俗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在创世纪第38章，犹大他娶了一个迦南人的女子为妻，这个迦南人的女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做儿，第二个儿子叫做厄南，第三个儿子叫做示拉。大儿子娶了一个媳妇儿叫做他玛，但是因为儿在耶和华的面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叫他死了。于是犹大就对他第二个儿子厄南说，你应当与你哥哥的妻子同房，向他尽你为弟的本分，为你哥哥生子立后。厄南知道生子不归自己，所以同房的时候便移在地，免得给他哥哥留后。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了。犹大心里说，恐怕示拉也死了，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就对他的儿父说，你去在你父亲家里守寡，等我的儿子示拉长大， 他玛就回去住在他父亲家里。所以早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已经有这一种为兄弟立后嗣的这种的习俗。而我们如果看很多的世界的历史，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的时期，以及印度、阿富汗、非洲甚至南美洲，我们都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习俗是在进行的。所以这个是从古代世界就很普及的一个习俗，为兄弟来立后嗣。所以在这里摩西他说明为兄弟立后嗣在律法上所制定的一个规定。首先第一个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我们和本翻成弟兄同居，意思就是说，原文是说兄弟是住在一起。换句话说，这个情况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情况，那就是兄弟他们是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是住在一起，表明这是一个大的家庭的单位。我们中国古时候也都是一样的，妯娌就是一家，这个儿子、孙子、妯娌全部住在一个四合院的里面。所以这个兄弟呢住在一起，他们都是一个大的家庭单位的一部分，因此他们都已经分担某种的责任。既然是在这个大的家庭的一部分，所以也都分担某种的责任。好，这是首先第一个必须有的条件。其次，摩西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死了并且没有儿子。在我们和合本是把这个死的人是看为是长兄，就好像刚刚我们读的创世纪三十八章，犹大的长子儿死了。但其实在圣经里面，你读英文圣经就是 one of them， 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死了而且没有儿子。换句话说，这是第二个必须要的条件，兄弟是住在一起，是一个大的家庭单位的一部分，都有分担这个家庭的责任。但是其中一个儿子死了，而他没有生儿子，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有些注释书说，如果是生了女儿不算，主要是因为在古代的社会是以一个男性为主的样一个社会的结构，所以长子是合法的继承人，继承父亲的名和遗产和产业，这个家族的这个父亲的名和父亲的产业。所以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死了而且没有儿子，那这个为弟兄立嗣的这个律例就是，死人的妻子呢不可以嫁给家庭以外的人。也就是说，虽然丈夫死了，其实就可以合法的再嫁，但是呢这里这个律例规定是不可以嫁给这个家庭之外的人。同时她丈夫的兄弟就应当尽兄弟的责任，娶她为妻并且与她同房。所以这个她丈夫的兄弟就是指同住在一起的兄弟，就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这样的一个同住在一起的兄弟，他就有责任要为已经死的兄弟来立后嗣。 所以他应当娶这个已经死的兄弟的妻子。娶这个已死的兄弟的妻子，一方面是照顾寡妇的需要。从古代社会到耶稣那个时代第一世纪，寡妇在丈夫死了以后就没有维生的这种维持生命跟生活的资源，因为女人不可以出去工作，所以娶已死的兄弟的妻子，一方面是照顾寡妇的需要，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这个寡妇提供一个生子的盼望。我们上礼拜看到哈拿是有丈夫，但是却不能够生育，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耻辱，在古代社会当中是一个极大的耻辱。所以一方面娶已经死的兄弟的妻子是对这个寡妇的照顾，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为这个寡妇提供一个生子的盼望，使他不至于蒙受没有儿子的耻辱。但是更重要的是为他的兄弟立后嗣。所以呢，这个妇人生的头一个儿子就要归在已死的兄弟的名下，使他的名不至于从以色列中被涂抹。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为兄弟立后嗣，为已经死的兄弟能够提供后裔，不但让这个已死的兄弟能够有后裔可以继承他的产业，同时这里说使他的名不至于从以色列中被涂抹，意思是同时这位已死的兄弟可以借着他的后裔而继续参与在神立约的团体之中，也就是说在神立约的团体中他可以继续的借着他的后裔是属于这个立约团体的一份子。这是我想在旧约这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属于这个立约的团体，属于立约的团体才是属于神的百姓，才可以领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一切的赐福。好，但是呢这里接下来说如果那人不愿意，换句话说虽然为兄弟立誓的婚姻这一个律例是有一个很强的道德上的义务，也就是说为兄弟立誓，这个娶兄弟的妻这是一个很强的道德的义务，但是已死的人的兄弟仍然有权利可以拒绝尽这个义务，也就是说死去的这个人他的兄弟仍然是有权利可以拒绝来尽这个义务。所以摩西就对于拒绝尽这个义务的兄弟制定了这个律法的规定，如果他拒绝娶他的兄弟的妻子，那么第一他兄弟的妻子就要到城门的长老那里提出这件事。我们在第21章讲到如果儿子咒骂父母，父母要把这个悖逆的儿子带到城门的长老那里。那时候我们就说过在古代这个城市的建造是非常紧密的，街道都很狭窄，我想有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去过土耳其，我们到以弗所的这个留下来的这个遗址还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保存，所以以弗所的城里面的街道我们都走在以弗所城的街道上， 所以古代的城市这个街道是很狭窄，而且是很紧密的建造，只有呢在城门的地区提供一个比较宽敞的聚集的场所。那通常这个城门的地方，这个宽敞的聚集的场所是在城墙外的一个广场。这个城门城墙外的广场是当时居民的市场和市政的中心，所以很多人都在那里聚集来交谈，来见面，来交谈，商人在那里陈设他们的商品。但是最重要的，君王或者城里的长老或者城里的审判官，他们是坐在城门这个地方来施行审判以及监督法律的事务。所以这个城门你也可以说就是法庭，所以审判官或长老坐在那里执行审判或者监督他们这个城法律的事务。那么城中的长老就是在这个城这个地方的群体当中是来执行统治，也就是来管理这个城里面的居民，同时也来治理城里面各样的事务。所以呢这些长老是有司法权，也就是说有权柄来执行审判。因此这个拒绝为弟兄立后的这个已死的弟兄的寡妇，他就要到城门的长老那里去提出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城门的长老在本城中的长老就要召这个拒绝为弟兄立后的兄弟来，并且跟他讲话。但是第三，如果他还是坚持不肯，那么已死的弟兄的妻子就要象征性的来羞辱他。这里说他兄弟的妻子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面前把他的鞋脱掉，而且呢吐唾沫在他脸上，并且宣告说凡不为兄弟建立家室的呢都要这样待他。于是这个人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字就要被称为是脱鞋者之家。这个已死的弟兄他是当着长老的面前来向这个拒绝为兄弟立后嗣的这位兄弟来用象征性的行动羞辱他。这表明这是一个公开的，是一个社会的一个羞辱。而把他的鞋脱下表明他弃绝了他的责任。这个鞋子如果大家记得路德记有点类似是这种为兄弟立后，可是其实路德记最主要不是完全为了按照这个，因为并不是兄弟也不是住在一起。那么这个鞋子是表示一个权柄跟责任，所以把这个人的鞋子脱下是表明他弃绝了他的责任，因此他该受羞辱，该受羞辱。他弃绝他的责任，所以他该受羞辱，所以就用吐唾沫这样象征性的行为来羞辱他，而且要宣告说凡是不为兄弟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那就使得这个人他在以色列中的名字是脱鞋者之家。所以这个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现在所就是说社会当中已经不再有这样的一种为兄弟立后嗣的习俗，但是在圣经里面这个原则，也就是说住在一起，居住在一起，就 应当承担对家庭的一个责任。所以在新约里面，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也是有类似的在家庭中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三节，使徒保罗说，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如果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但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这是插入说明的。那第七节，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叫他们无可指责。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为兄弟立后后嗣，其实就是看顾自己的家庭，因为他们是住在一起。那我刚刚也说了，娶已死兄弟的寡妇也是照顾这个寡妇，同时为这个寡妇提供一个生子的盼望，可以除掉这个羞辱，没有儿子的羞辱。但是更重要的也是为他的兄弟能够提供后裔，这个后裔可以来继承他兄弟的产业，并且他的兄弟借着这个后裔可以继续参与在立约的团体中。那么所以在新约是跟这个一样的，对家庭的这种责任跟义务。如果有寡妇，这里保罗首先说你们要尊重寡妇。然而寡妇如果有儿女有孙子孙女，他们应当尽这个道德的义务跟责任来奉养这个寡妇。只有那些真寡妇，没有儿女的，那么就是教会要来担起这个责任。所以保罗说，如果不看顾亲属，不看顾家人，他说是背了真道，意思就是说是背弃我们的信仰。十诫第五诫说得很清楚，要尊荣你们的父母。所以不照顾亲人就是背弃信仰，是比不信的人还要不好。所以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当中也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你们有儿女有孙子，要教他们首先是由他们来尽孝，而不是让教会来担当这个责任。那么有真正儿女，没有儿女，儿女不在身边，那么教会理所当然的是需要来提供这个照顾。但是有儿女就应当由儿女孙儿孙女来首先学习尽孝，这在神看是神所喜悦的。也就是说这就是第五条诫命，尊荣父母，这是神所赋予所给予的一个命令。好，那么但是在耶稣传道的期间，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都记载了，在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被钉十字架之前这一周之内，撒都该人就曾经到耶稣那里去挑战他。他们因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所以他们要挑战耶稣关于死人复活的事情， 他们就是使用这个为兄弟立后嗣的这个律例发出挑战。他们对耶稣说摩西律法，他们就举出一个假想的一个情况，他说摩西说如果人死了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就应当娶他的妻子为哥哥生子立后。从前在我们这里有兄弟七个人，第一个娶了妻子死了没有孩子，撇下妻子给兄弟，第三个直到第七个都是如此。末后这个妇人也死了，这样当复活的时候，他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乃是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他们不相信有死人复活，就找到这个为兄弟立后嗣的例子。七个兄弟都娶过同一个女人，那如果真的有死人复活，死人复活以后，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呢？他们用这种诡辩、狡辩来挑战耶稣。当然，从耶稣的话很清楚地表明，神的大能叫死人复活，复活之后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这种生命的生存状态是没有嫁娶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要以为从死里复活以后还是继续延续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命的状态，在地上又娶又嫁又吃又喝，以后也是又娶又嫁又吃又喝。错了，神的大能拯救我们脱离死亡，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使所有蒙拯救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生命的状态是生存状态，是跟现今在地上的生存状态完全不同的。所以耶稣这个回答就使撒都该人他们的问题就失去效用。神的大能使人从死里复活，是带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存的状态。这个新的生存状态是我们从没有经历过的一个新的层面的生活。当然耶稣这里没有再进一步说明这个新的层面生活是如何。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不可能知道，不可能了解，我们现今在地上的生活经验是不可能了解那个全新的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生活的经验。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我们只不过是受造的人类，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关于神的事情。神是创造人类的，他掌管历史，他在创造的宇宙中有他的旨意跟计划。我们不要那么骄傲，总是要挑战神，好像我们可以知道比神知道的更多，我们比神更有智慧。其实我们要谦卑，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连我们今天基督徒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说什么？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给他们显明，我们能够知道的神已经给我们显明，借着所造之物就向我们显出神的永能和神的神性。好，第三个律例呢，是关于两个弟兄打斗的律例。这里说到两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兄弟，我们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其实说 a man and his brother， 这个人跟他的兄弟两个人打斗，那么你可以说就是两个人打架。所以这两个打架的人，彼此打斗的人，都是立约团体的百姓，都是以色列人。其中一个人的妻子看到她的丈夫可能占下风，所以 她就来要救她丈夫脱离那个打她丈夫之人的手，于是她就抓住那个人的下体。所以这里所提供的，这是一个很少见的一个情况，但是如果有这个情况发生，摩西律法就对这个妇人制定了什么样的一个律例呢？就要砍掉这个妇人的手，换句话说，要把她的手砍掉。那原文这个手这个字，它是 palm 手掌，所以把她的手砍掉，而且加上一句，你眼不可顾惜，也就是说执行这个法律必须没有怜悯，必须完全公义的来执行，把他的手砍掉。当然如果你今天读注释书，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真的给一个清楚的答案，这个把这个妇人的手砍掉是真正就是我们叫做 mutation 哈，是真正就把他身上的一个肢体砍掉吗？耶稣曾经用比喻的方式说，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也就是说因为你看的东西使你受试探，譬如说看黄色的书刊，看这些成人的电影，以至于使你跌倒，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是犯淫乱，以至于使你跌倒，耶稣说你就把你的眼睛弯出来丢掉，那就是杜绝这个试探的源头。所以那是一个比喻性的方式，不是叫我们真的把眼睛弯出来。如果你的手叫你跌倒就把你的手砍掉，如果你的脚叫你跌倒就把你的脚砍掉，耶稣的意思是说要彻底的杜绝试探的源头。眼睛叫你跌倒把眼睛弯出来，意思就是说你就要好像没有眼睛，非礼勿视，把手砍掉，非礼勿行，非礼勿坐，把脚砍掉，非礼勿行，就是好像没有手没有脚。如果赌博，你到赌场去是让你落入试探，把你的脚砍掉，意思就是说绝对不进赌场，那么你就可以杜绝这个试探的源头。所以那只是一个比喻性，这里把他的手掌砍掉是不是真的要这样来执行？因为这是一种外邦人才有的。如果你记得士师记第一章，犹大要去攻打迦南人，然后邀请西面跟他一起去，然后他们抓到一个迦南人的王，就把他的手指手脚通通砍掉，然后这个王说他以前曾经抓过许多的王，把许多的王的手指手脚砍掉，然后如今是报应临到他。外邦人也是有神明的概念的，也有神明的这种公义的概念的，那这是外邦人的所作。所以这个律法本身我们可能不能够一直推到尽头，我们不知道啊，真正这个把他的手砍掉的意义是指什么。但是确实这个律例本身是一报还一报这个公平原则的一个延伸。我们已经说了，在律法的里面，出埃及记二十一章、生命记十七章、十九章，还有利未记二十四章，神制定摩西，神给审判官审判，要判施行刑罚一个公平的原则。所以出埃及记二十章说，也是讲到人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没有别的害，那伤害他的要按妇人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如果有别的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是公平的原则。现在把这个妇人的手砍掉，其实是这个 公平原则的延伸，因为由于男女两性的区别，这个妇人用手抓住另一个人的她丈夫打她丈夫的人的下体，但是因为男女两性的区别，这个一报还一报的公平原则就没有办法去实施。所以这里说是把妇人的手砍掉，可能就是说明这个一报还一报公平的原则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怎么样来实践。但是不论如何，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针对这个所谓的这个律例真正是到底是说什么，我们没办法这个审判这个刑罚到底是什么，我们可能无法真的确知。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是确实知道的，这个律例显明虽然目的是正直的，这个妇人要救她的丈夫，这是一个正直的目的，意思就是说妻子救丈夫这是应当的，但是所使用的手段却是不被容许的。所以这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则，那就是即使我们有正当的目的，但是我们所用的手段如果是不当的，那么正当的目的不能成为证明我们所做的行为是正当的一个辩护，也就是说不能用正当的目的来提供辩护证明我们做的行为是正当的。换句话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有一个正当的目的，但是也许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是不正当的一些手段。当然在我们生活里面这种情况也是屡屡皆是，只是说有时候不是像严重犯法。那譬如说是看得很伤心的，牧师的同学送了一个电邮来说，中国有一位官员的二奶在法庭上说了一篇话，让所有的人都震惊。那么这个二奶意思就是说，简单说，他说是我虽然是犯了法，也就是说他确实是因为犯法才被抓，他说但是你们这些坐在这里审判我的人，你们好像有权来审判我，但其实正是你们这些有权审判的人让我好像说今天落入这样的一个罪里面。那但是他就讲到，他说我卖淫是不得已的，为什么？家里很穷困，非常的穷困，还没有办法，上有老人，下有幼儿，下有他还没结婚啊，但是有那些有那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所以最后被逼卖淫。那所以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目的是好的，是为了要承担家庭的责任，但是手段是不好的。那当然他说我卖淫也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买淫的人，好像说才让我可以卖淫的行业我可以拿到这样的收入好等等。我这是让我们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其实我们今天做很多的事情，可能我们的目的本身我们是有一个好的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错的事情手段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也都是应当要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好，所以 今天这些因为就是说是不很难去把它归类，但是我想每一个我们也都有一些原则我们可以来应用，希望我们知道整个大的摩西律法最重要的主旨，就是我们应当要活出一个生活是反映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的圣洁，这是所有神的百姓应当活出的一个生活，能够反映他们所敬拜他的这位神，拯救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神救我们，但是只是很害怕，我们都是嘴巴，我们能说，可是如果神拯救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真的是实现，那么我们的生活不可能没有改变。我们应当活出一个生活反映神的公义，反映神的怜悯，并且像弥迦先知书说的，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真正属神的人是使别人可以看见神在他们身上的救赎，以至于活出一个跟整个罪恶的世界迥然有别的生活，是反映神的圣洁。所以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子的来了解神给我们的这个诫命和律例的标准，我们有一个真的是渴慕活出像神的生命跟生活。那我们上次已经唱过这一首主啊我愿像你，我们今天唱另外一首回应诗歌，请大家翻开144首。